中国传统文化之佛学智慧五。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堪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上午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上午的这个课啊。那么我们的这次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像昨天讲的那样子，我们是上一次就讲了一个修心的四个要点啊。然后呢，这次呢就是根据这个修心的要点来讲。那昨天呢，就是我们讲了这个人生难得，然后就是无常啊，还有就是这个轮回的痛苦，以及是这个因果不续。那我们讲的这些呢，虽然啊来自于佛法啊，来自于佛法，但是呢，我昨天啊讲的呢还是比较生活化，还是比较这个大众化啊，不是特别特别的专业的这个佛法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再进一步的讲这个菩提心啊。但是呢，我们先讲这个菩提心的前面呢，我们会啊先讲这个慈悲心啊，因为这个慈悲心我们现在特别特别的需要啊。慈悲心呢，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地方都是特别的需要啊。慈悲心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啊这种关心关爱啊。那么就是大到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啊，小到这个家庭啊，或者是个人的之间啊，那么相互之间的一种啊关心啊关爱啊，这样的，这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人与人之间啊，人与动物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啊，都是一个特别需要的一个哎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是想讲一讲这个慈悲心啊，尤其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啊，都是老师啊，还有就是心理咨询师啊，还有就是做家庭教育的，还有就是做安宁疗护的啊。那么这些职业啊，每一个都特别特别的需要这个慈悲心，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需要。如果没有慈悲心的话，那么这些职业啊，确实就是做不下去啊。如果做的话，那么也就是一个形式而已啊。实际上在这个当中呢，真正的这个受益的人啊，也是不会很多的。所以呢，这个慈悲心相当相当的重要啊。那么慈悲心呢，就是有两种啊，一个是先天的慈悲心。那么先天的慈悲心呢，可能是从现代医学呀，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他可能会讲，这是因为是基因的原因啊，基因跟基因有关系。那当然也这也不排斥会有的。另外一个呢，从佛教的角度讲的话，那就不佛教不就是讲这个人的前世今生吗？啊，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的很多很多的，比如说一些比较个性化的啊，一些啊这些呢，就有可能是跟自己的上一世的啊学习啊、经历啊、生活的环境啊文化背景啊，都有一定的关系。这因为这个啊，我们每个人啊，他都有一个不同的啊，他不同的性格啊，然后有些人呢特别的这个慈悲啊，有些人呢就不慈悲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除了这个生理上的啊，除了这个基因的揭示以外呢，它也有一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上一世都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就是先天的这个慈悲心。那后天的这个慈悲心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怎么样啊培养这个慈悲心啊。慈悲心能培养吗？啊，慈悲心是完全是可以培养的啊。就是 从一个啊自私自利啊根本就没有这个慈悲心的人，通过这种训练啊，通过这种训练，然后完全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有慈悲心的人啊，这是特别啊有意义的。那我们先看看这个什么是慈悲心啊，修备无量心啊，佛经里面讲啊，四个无量心啊，慈悲喜舍这样子的四个这个无量心。无量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无量呢？啊，这个量啊是什么？啊，修慈悲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所有的人，对所有的这个生命啊，修慈悲心。这个并不是说某一个特定的群体啊，对他们修慈悲心，而是我们是对所有的众生啊修这个慈悲心。那么众生啊，生命的这个数量啊，数量是无量的，是无边的，无边的。这个整个的宇宙啊，整个的宇宙当中啊，都有生命，所以呢，生命是无量的。所以这个慈悲修这个慈悲心的对象啊，它最后呢是无量的啊，它没有任何的啊，比如说它没有任何的界限啊，比如说种族啊、国家啊，还有就是这个信仰啊等等，它打破了这个所有的这些界限，对所有的众生啊修，所以叫做无量啊。这个对象是无量的、无边的，所以就是也叫做无量，这是第一个意思啊。第二个意思呢，我们对无量的众生啊修这个慈悲心的话啊，佛教就是讲功德啊，福报。那么他的福报，他的功德就是无量的啊，就是无量的，就是无边的，无量的，无边的。嗯，比如说啊，一个无神论者啊，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无神论者，然后就是一个唯无论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宗教信仰的这样子的人啊，如果他修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的话，那他有没有功德呢？他也是有这个无量的功德啊。什么功德不功德，这些善恶他不承认，他不承认啊，实际上他在做这个事情啊，这跟他承认和不承认这个主观的意识啊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他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他也是有这样子的功德，他也是有无量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啊，在这个教学啊，或者是这个做这个心理咨询啊等等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是有这样子发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在这样子的慈悲心的基础上去做的话啊，那不管是你这个认同不认同这个佛教这样的因果关系啊，都不重要，你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无量啊这个无量的功德，无量的这个福报啊，这是有的啊。佛教跟这个其他的宗教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呢，比如说其他的有些宗教呢，他认为啊，只要相信啊，只要相信他讲的这些内容啊，他讲的这个，只要相信他的，比如说宗教啊，那就有这些功德。如果是不相信啊他的这个宗教啊，那么就你就有可能去堕地狱啊等等，没有功德啊。但佛教的这个因果关系就不是这样，因果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自然的规律。佛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如来出师或不出师，发心常在啊，就这么一句话，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也好啊，不出现也好，反正这个自然的规律啊，它永远都是存在的。法行常在，法行啊，法行就是这个是自然的规律啊。这佛释迦牟尼佛他说也好，没有说也好，这自然规律就是这样子。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就是2500多年前啊 出现的。那么2500多年前之前呢，3000年前、5000年前、8000年前呢，这自然规律存不存在呢？这个善恶的因果存不存在呢？它永远都是存在的，它永远都是存在。所以呢，佛经里面呢就讲啊，佛陀他不是规律的创造者啊、他不是这个规律，这个自然的规律，善恶的因果啊，不是他创造的，他跟造物主啊不一样啊，他跟造物主不一样，造物主就有这么大的权利，他什么样的都可以造制造，但是佛陀啊，他没有，佛陀呢，他只是发现了这个规律啊，他是发现者，而不是创造者。不是创造者。如果释迦牟尼佛有这个能力可以创造一个世界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世界肯定就不是这样子的世界了啊，不是这样子的世界。所以呢，佛，我们平时啊，佛经里面讲佛他不是万能的，他不是万能的啊，他不是全能的，但是他是全知的啊，全知，他知道这些啊，知道这些，他什么都知道，他有光大神通，所以呢他是全智啊，但他不是全能啊。如果他是全能啊，他想怎么创造一个世界就可以这样子创造啊，那这个我们的世界呢今天不会这样子的啊，不会这样子，这个世界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受苦的人啊，不可能有的。但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就这个一个运作的这个方式啊，这个运作的方式实际上是众生的业力在操纵啊，而不是佛在创造这个世界。实际上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跟我们的这个业力啊有关系，跟众生的业力有关系。这个地球是什么样子，就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业力有关系，他们的业力决定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而不是佛想制造什么样子就制造什么样子啊。这个不是，这个跟其他的宗教跟佛教的有一个本质的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不说这个谁对谁错啊，反正区别就是这样子的啊，谁对谁错，或者是这个也许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啊，也许有一个谁对谁错啊，这个就每个人自己去判断啊，自己去判断，我们不评判。但是这个区别啊，这个说法的这个见解观点的这个区别是有的啊，区别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这样子的这个世界上啊，然后呢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受苦的啊这样子的弱势群体啊，弱势群体他们特别特别需要关心啊，他们特别需要关注啊。然后呢，所以就是啊，佛陀啊，就是建立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啊，修行的方法。那这个修行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呢，然后我们可以拥有这个慈悲心啊，完全是可以拥有慈悲心啊，是这样子。这是首先第一个啊。无量啊，这里面的无量就这意思啊。然后呢，悲啊，慈悲啊，慈悲，这个我们昨天啊也提到过。然后佛经里面经常就是有慈和悲啊两个一起用啊，但实际上这两个的内容呢啊是有所不同啊。悲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看到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动物啊，反正任何一个生命啊受到痛苦的时候，受到痛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或者我们听到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啊心里面呢，就是有一种啊这个情感啊，有一种想法，就是特别特别的希望啊这些人或者这些生命啊摆脱啊这个痛苦啊，远离这个痛苦啊，就是希望他们就尽快就远离痛苦啊。比如说有一个啊心理咨询的这个老师，比如说看到一个来访者，如果他看到他很痛苦啊，那就心里特别的希望啊尽快他能够摆脱 这个痛苦啊，然后就是做这个家庭教育的啊，就看到这个原生家庭的原因啊，比如孩子也好，家长也好啊，特别痛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那心里就是发自内心的啊，发自内心的主动的啊，然后特别的希望啊，他们啊，就是也能够摆脱啊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这样子。然后呢，如果是一个医生啊，那也是一样，看到病人的时候啊，等等，就是当我们看到有人也好，动物也好，他们受苦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主动的啊，发自内心的啊，就是希望他能够啊摆脱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个心呢、啊，这个心叫做悲心，这心叫做悲心，这就是悲。啊，悲就是这样子啊。那慈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本质上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啊，但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呢。慈是什么呢？慈就是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人或者动物的时候呢，啊，发自内心的希望他拥有幸福啊，拥有幸福、健康、快乐啊。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本质都是差不多的啊。比如说这个悲是希望他远离痛苦，摆脱痛苦啊。然后呢，慈就是不仅仅是远离痛苦啊，而且还要希望他具备啊这个拥有幸福啊，拥有快乐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心态。然后呢，而且这两个都是这都是发自内心的啊，不造作的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啊，才叫做达到标准的这个慈和悲啊，慈和悲。那慈悲啊，就是慈悲就是这样子，这个叫做慈悲。用我们俗话说啊，那就是爱，爱也是这样，爱这个字里面就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东西。那么慈悲心啊，也是爱的一部分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讲，或者是爱也是慈悲心的这个一部分啊。说他们有区别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完全没有区别呢，也有一点点区别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爱或者是这个慈悲心啊，实际上啊，就是我们怎么理解都可以，反正这个慈和悲。它的定义啊，它的定义在佛经里面呢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就叫做这个慈悲心。然后这个慈悲心的我们的这个应用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用到任何一个上面啊都是非常的有这个力量啊，完全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力量完全不一样。然后西方啊做了特别特别多的研究啊，就是西方做了非常多的研究，这个慈悲心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啊？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慈悲心有什么作用？然后呢，慈悲心跟这个同情心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啊？这些方面都做了大量的这个啊研究，然后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啊，数据也是很多的。也是很多。那么他们啊，在西方啊，这个慈悲心啊，它用到什么地方呢？一个是用到这个医疗系统啊，医疗系统当中。然后呢啊，那个2015年的时候，我在美国的这个维吉尼亚大学里面呢啊，就是他有一个专门啊研究这个慈悲心的这样子的机构啊。然后呢，我跟他们的这些教授啊，进行了一些交流。然后呢，他们就是怎么用的啊？他们说啊，在他们的这个，他们自己编了一个教材啊，他们自己编了一个教材。这个教材呢，有几种啊，一个是小学生啊，小学里面用的一个儿童版的这个慈悲心的教材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医生和护士用的啊，这个医疗系统里面的用的一个慈悲心的这个教材。然后呢，他们觉得啊，这个 慈悲心在这个医疗系统里面呢，就是应用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呢，这为什么在医疗系统当中呢？因为医疗系统这个医生和这个护士啊，就是有一些问题，心理上的问题比较问题多的比较人比较多，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医院里面呢，他们经常都看到啊，就病人啊，还有就是这个死亡啊。啊，还有就是这个家长的这个痛苦呀，啊等等，看得太多太多了啊，看得太多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就是有几个顺序啊。第一个呢，出现什么呢？第一个就出现这个情感疲劳啊，情感疲劳啊。然后呢，天天都看到这个人的死亡啊，生病啊，然后人死亡生病了以后呢，这个家长的这个家里的人的这个痛哭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是情感疲劳。情感疲劳的表现啊，那就是这个麻木啊，因为天天都刺激，受太多太多刺激以后呢，然后慢慢啊，然后就是出现这种情感疲劳啊，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啊，没有什么感觉。首先出现的是这个第一个，就是情感疲劳。然后呢，第二个呢，情感疲劳之后呢，之后就是职业倦怠啊，之后第二就是职业倦怠啊，职业倦怠，哎，然后就是这个医疗系统啊，这个医生也好，护士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啊，然后就因为这看多了以后就不就麻木了吗？啊，那麻木了以后呢，就开始这个对自己的职业啊不感兴趣，然后对这个当中呢，就产生了太多太多的负面的这个情绪啊，这是第二啊，第三啊，然后就感觉啊自己的这个工作啊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意义，然后就不努力的工作啊，第三就这样，然后第四啊，就是因为他职业倦怠啊，然后呢就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然后工作不认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就是出现了很多的错误啊，错误，然后就是这个医患的关系啊矛盾啊，然后就是出现这些，然后有些人搞不好在这个当中呢，后面就是啊就犯了比较大的错误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是自杀的啊，这样子都有啊，或者是抑郁的啊，这样子都有。所以呢就是最后呢啊出现这个这样子。然后最后第五个呢啊，那就是如果不是自杀啊那就是医生自己就变成了病人啊，就抑郁呀 啊焦虑啊，就是这些了。那么就是这是在这个在医院在医疗系统当中啊，就是一个常见的，他们说啊，美国的医生里面呢有慈悲心的啊，就是只有40%啊，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啊。如果是有40%，那也很不错啊。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子啊，反正就是他们说是这个有慈悲心的人是有40%啊。那反正就是这样，我们。这个没有这样子的慈悲心的这个训练啊，没有慈悲心的训练的话，那么人啊就逐步的就是这样子，就情感疲劳呀，职业倦怠呀，然后就是这个职业就犯一些职业上的这个错误啊，那么这样子以后，最后呢就是因为这些错误就跟这个医院啊也就导致了很多的经济上的损失啊，赔偿啊这些，然后呢就是他自己工作最后也就是啊。就是那走不起啊，这个做不好，那样这样子以后呢，就是产生了更大的压力啊，最后就医生都变成了这个病人，有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啊，一个就是这个正念的这个禅修啊，这是今天啊，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非常非常新生的一个。修法啊，一个是正念，另外一个更直接的有帮助的，就是这个慈悲啊，这个慈悲的这个修法啊。然后呢，他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啊，大量的研究，觉得啊，这个研究的这个数据显示 有帮助了啊，有帮助，然后就推广在这个医疗系统当中啊，推广在医疗系统当中，人家也有这样子的这方面的这个教材，什么都有，哎，这样子。那么我觉得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啊这个心理咨询师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慈悲心是真的是其中就是不可缺少的啊一部分，这个比任何一个技术啊更加的重要啊，比任何一个技术，比任何一个这方面的啊专业的技术或者是专业的知识更加的重要啊。他们告诉我啊，他们说在这个就用到这个医疗系统的时候呢，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就是有这个两个月的一个培训啊，两个月的培训啊，八周，每周就这么几次啊，每次时间也不是很长，每次时间大概就是20分钟左右啊，20分钟左右。那这样子下来了以后呢，医生跟这个护士啊，这样子培训了以后。啊，这个八周啊过去了以后呢，啊，八周过去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有很大的变化啊，很大的变化。然后护士啊、医生啊的心里面的真的有这个慈悲心了。那有了慈悲心以后呢，就是医生啊，就是查房的时候啊，然后看着这些啊这个患者啊，然后这些患者从医生的眼神啊。眼神当中啊，他就感觉到了这个医生真的在关心他啊，在关心他，他发自内心的在关心他，这就是在爱他、慈悲他，以这个病人就感觉到了啊。那病人感觉到了以后呢，这病人的心理，首先第一个是病人的心理啊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心理上首先就是受益啊。然后呢，心理上有这样子一个变化的时候呢，然后生理上啊，这个心理上的啊反应，就最后就是在生理上啊，然后吃任何一个药效果都很好啊，效果都是很好。之前啊，在这个之前呢，虽然是用药，但是药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负面的情绪啊，负面的情绪是太严重了。所以呢，因为这个负面的情绪严重影响这个身体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康复啊方面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阻碍啊，阻碍。那么这个就是西医现在也就是接受了啊。那么这个观念呢，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儒释道的观点是很符合的。很符合的，就是因为精神就是影响心，我们的人的心啊，影响什么呢？影响人的这个身体，或者是影响环境啊，包括环境它都会影响啊，更何况自己的身体。那这样子以后呢，他们就发现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效果非常好，效果非常好的原因也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当中，他们也做了一些脑电波的这个实验啊，就是同情心啊，同情心跟慈悲心不一样啊。同情心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一个人他正在这个焦虑的时候呢，他的大脑的某一个地方啊，发射出来的这个脑电波跟他同情的这个人啊，同情心心里有同情心的这个人的脑电波啊。也就跟这个焦虑的人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就他们认为同情心是好，但是呢，如果时间长期这样子，只有这个同情心啊，没有其他的啊，没有慈悲心，这样子的话呢，同情心啊，时间长了以后呢，还是就是让这个人疲劳啊，就是疲劳啊，然后呢，最后呢。也就产生了一些负面的这个情绪啊，所以呢，这个从脑电波啊上面也看出来了。然后呢，就是他们认为只是这个同情心啊，是还是有一些不够啊不足的地方啊，也有一些这个负面的这样子的效果啊。然后呢，把这个同情心啊转化了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呢啊，他们说。那个时候的大脑的这个脑电波 就产生了变化啊，跟原来的这个同情心是不一样，是另外一个地方啊，就发生了这个变化。那么同情心是好啊，是好，但是呢，只有这个同情心还不够的啊，同情心一定要上升到这个慈悲心啊，同情心、同理心、慈悲心，这些都是这个。大致上呢，就是有点想啊，大致上有点想，但实际上这个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的呢，就是这个慈悲心啊，慈悲心。比如说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修这个慈悲心的，修菩提心的时候啊，修菩提心的时候呢，有七个层次啊，七个层次。这个叫做这个七个因果啊，七个因果，前面都是因，后面都是果啊，前面的因啊产生后面的果啊。那么这个里面呢，这个有同情心啊，有同情心，但是呢，同情心呢，其实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啊，不能停留在这个同情心啊上面，它就一定要上升到这个菩提心或者慈悲心的这个。上面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正面的啊，正能量啊，这样子。所以就是光是有啊这个同情心啊，还不够。他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啊，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个脑神经科学家他们做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实验的这个结果啊，跟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啊里面讲的啊，传统文化哪有这些脑神经科学的这些仪器啊，没有啊，我们的很多都是几千年这样子传承下来的，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些，那个时候呢，就是根据我们个人的啊这个直接的感觉啊，直接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啊，这个菩提心、菩提心啊，这个是怎么去修啊？他就也就有了一整套的一个方法。那么现在呢，他们通过高科技的啊这个测量啊，这样子以后呢，确实也就是有这么一回事啊。然后这个都是在现实当中呢，它有很高的这个应用的价值啊。正面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啊。除了这个慈悲心对我们，除了这个我们大乘佛教的菩提心方面的应用以外，我们可以用到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啊，然后就是用到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工作当中啊，然后就是更好的就是啊，用到这个关心老人的啊，这个像安宁疗护呀，或者是这个临终关怀啊。养老啊，这个里面啊，养老机构里面也是特别特别需要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心，所以这是真的是非常需要，这个我们是这个整个社会的啊每一个角落啊都不可缺乏这个啊，这个特别重要，这传统啊文化里面的很多东西呢啊，现在我们可能是用的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然后呢，因为我们用的少了以后呢，我们平时跟他的接触也就是不是很多。然后呢，我们不接触了以后呢，我们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正面的啊这个作用。我们对他是越来越远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啊遗憾的事情啊，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这个是不能因为人啊，人是这个。人是有这个精神啊，有精神，有情感啊，所以呢，我们光是就是有一些这个身外的东西啊，其实是不够的。光是这些物质和光是这些知识啊是不够的啊，所以呢，就是需要一些这个情感方面的、精神方面的这些内在的，这个是不能缺少，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工作，它都很需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四无良心当中的这个悲心啊，它的价值啊，简单就是这样子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啊，它的一个具体的 训练的方法啊，具体的训练的方法，那些美国的那个医疗系统里面呢用的那些全部都是这个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慈悲心的修法，连这个后面我们要讲的这个自他相欢这些里面的啊，它的词汇啊，它的名词都没有改变，直接就用这些名词，哎，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们不说啊，他们不说这个是，他们说啊，他们说他们不说这些是宗教啊，这些是佛教，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说呢？因为他们地方这个基督教啊，还有其他的宗教啊，就不接受啊。如果你说这是佛教啊，那他们不会接受。所以呢，他把一些佛教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比较突出的地方呢去掉，但是呢名词呢现在还在用这些，在我们佛经里面用的这些有些名词啊，是这样子，这个很有意义的。那么我们现在啊去修，那怎么去修呢？每一天啊，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他每一天都要做一些功课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功课里面呢，就是需要闻思修这么三个环节啊。闻是什么呢？闻是听闻佛法啊。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不就是要听老师的课吗？啊，他一样的道理都要去听啊。然后呢，听完了以后呢，啊，这个就是闻啊。然后呢，听完了以后呢，去思考啊，思考啊，这个内容是不是这样子啊？就要通过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啊，然后呢，佛经里面呢，它允许啊，佛经里面就是允许我们有这样子的独立思考啊，而且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给佛经啊提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质疑啊，甚至是这个批评啊，只要不是恶意的啊，那都是可以的。啊，允许啊，允许提问，允许质疑啊，允许批判，允许辩论，哎，这个都是在佛经里面这方面都是非常的开放的啊。然后这就是四啊，思考。然后呢，第三个呢啊，那就是去修啊，修啊，修是什么呢？修，比如说我们理论上知道了啊，这个慈悲心很好啊，那。理论上知道这个慈悲心很好，但我自己要拥有这个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啊，就是变成了我自己的啊，这个心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怎么能做得到呢？那这就是要反复的去传习啊，反复的去传习。那这个叫做修啊，闻思修啊，才是我们啊，比如说佛教徒的他的真正的啊，他的。功课就是这样子啊，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啊，对佛教又有很多很多的误解，这实际上这些误解都是来自于我们有些个别的佛教徒啊自己的行为上面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到庙里面去啊烧香拜佛啊，这个当然没问题了啊，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啊，不了解的人呢就觉得佛教就是烧香拜佛啊，烧香拜佛，然后呢烧香拜佛的目的是什么呢？烧香拜佛的目的就是啊，那就是为了满足啊一些我们的一些生活啊上的，或者是工作上、婚姻上的一些啊自己的一些这个需求，就为了这个啊，就为了这个，那么就是一种交易啊，就是一种跟我们跟庙里面的这个佛菩萨呢，就是作为一种交易啊，然后呢天天都是去求啊，那实际上这些啊，这些叫什么呢？这样子行不行呢？这样子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呢这叫什么呢？这叫求佛啊，还不叫学佛，这完全是两回事啊，这种求啊，这种求我们去求啊，这种从原始的时候啊，原始人类原始的时候都有，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求山求水求树啊，求田求地啊，求太阳求月亮啊，那么这种宗教啊，就是几万年前啊，就是从我们考古上面讲，这个就是几万年前就有这些各种各样的集市呀，各种各样的这些都有的啊，都有的。那么这个延续下来了以后呢，我们到今天也去求佛，求这个求那个啊，都有的。实际上呢， 那求佛行不行呢？那这也不能说不行啊，当然也可以的啊。但是呢，这叫做求佛，这个不叫学佛，这根本就不是学佛，这是学什么呀？这是求而已啊啊，这叫做求佛，不叫学佛啊。学佛那学是什么样学的？那就是闻听闻啊，就去听，独立思考啊，最后去消化啊，这个过程就是闻思修啊，这三个才叫做这个学佛啊，这个叫做学佛。学佛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现在啊，这个去学习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呢，啊，慈悲心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啊，什么是慈悲心。刚才简单讲过了，慈是什么，悲是什么啊。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慈悲心的这个训练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啊，怎么去训练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慈悲心啊，那我怎么样拥有这个慈悲心啊，或者是说我现在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的这个慈悲心，这个是有的，每个人都有的，心底是善良，有些动物啊它也有一点慈悲心。但是这个慈悲心呢，真正可以把它培养到啊，能够发挥特别好的作用的这个程度啊，这个怎么做得到呢？那这个就是要经过一些这个训练啊，训练的方式，然后可以做得到啊，可以达到的。所以我们先去啊，看一看这个训练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啊，先去看，看完了以后呢，自己去思考。啊，思考这个整个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过程啊，啊，思考这个每一个环节啊，你觉得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你不能接受的地方啊，等等啊，自己再去思考。然后思考完了以后呢，通过闻啊，通过思考啊，确定啊，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啊，这个方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或者是这个方法比较适合我啊。实际上他有没有问题我也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是比较适合我啊，这样子也可以，这个比较适合我，那适合我那我就接受啊，我就去试一试，哎，这样子就开始啊，开始后面的修啊，就进入了这个修的这个状态啊，通过闻然后去思考啊，最后就去修，哎，是这样子，所有都是这样子，要经过这三个这样子的阶段。那我们现在看啊，他说慈悲心是什么样子呢？修悲无量心的时候啊，悲无量心的时候，这个文字啊，这个文字是藏文里面直接翻译过来的一本书的这个文字。我说的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它的一些文字，有些文字可能有些地方呢，有些可能不同的地方啊，这些会有的，但我们可以不管它啊，就是我们去了解一下它的内容就可以了啊。那么这是我们观啊，这个修这个字悲无量心的时候呢，首先就观想啊，以为悲剧烈痛苦啊逼迫的一个这样子的众生啊，这个是那个维吉尼亚大学的那个教授他们讲过。比如说我们正在看到一个受苦的啊众生，和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只是我脑袋里面去压大脑里面去想啊，像一个特别特别受苦的这个众生啊，这两个其实他发射出来的这个脑电波都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是一样的效果啊，就这个意思了。一样的效果，他们还做了另外一个实验，比如说一个就比如说人的身上电啊，用微弱的电去电击啊，电击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点疼痛啊，那么先让自己啊去感受的时候呢，那这人的这个大脑就会发射一种电波啊，然后呢另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不认识的一个陌生人啊，一个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另外一个是我认识的我的朋友，哎，那这样子我刚才已经是啊感受到了这个电击的这种感觉啊，有点痛啊，有点不舒服啊，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去跟这个陌生人啊电击的时候啊，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大脑里面没有发生什么，我大脑根本就没有发射出什么电波啊。然后呢，这个电击啊，跟我的朋友啊的身上这电击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知道他痛啊。那这样以后呢，我的大脑就是开始就是跟我自己一模一样。刚才我自己身上啊感受的时候，不就是有一种脑电波吗？啊，这就一模一样的，就是在我朋友身上，我看到朋友啊。这个电击的时候呢，我的大脑就是啊发射出了一个这样子的电波。那么这个就是从大脑从脑神经的角度去看啊，我们对陌生人啊，我们不关心啊，他受苦也好，他什么也好，我跟我没关系，所以呢我就大脑啊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呢我的朋友啊，因为我对他啊说同情心也好，同理心也好，什么心也好，反正啊是关心他的，所以呢他的身上啊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然后我的这个大脑啊就产生了这样子的脑电波，这是从脑科学的角度啊的一个测试一个实验啊。但是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啊，就是这个真正的自己的修行人的话，那其实是这些都是不需要的。我知道我心里在发生什么事情，根本就不需要这些脑电波啊，脑电波发生不是啊，不发生无所谓。就是我知道我心里的感受，这是再清楚不过了啊，再清楚不过，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也就是因为科学上啊，也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一个结论啊，这也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观想啊，他这里讲的是观想啊，那这个观想有用吗？有用，有用啊，这就是有用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啊，比如说出车祸呀，或者是这个一些自然灾害的一些那个现场啊，看到的时候呢啊，我们也可以产生这个慈悲心啊。然后我们从来没有，不是我们现场就根本没有在这个现场，根本我自己在大住根本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但是我在心里面去想的时候啊，同样也有这个效果，我的脑电波还是一样的啊出现变化啊。所以就是佛经里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方法，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大着的地方啊去想啊，就是心里面去想啊，这个想观想，我们平时佛经里面就叫做观想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用这个冥想啊，就是瑜伽就是用这个冥想这两个词啊，那这个实际上都是用哪个词都是一个意思，反正就是我们心里面去想啊，想什么呢啊，像一个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同的，比如说感觉，比如说每个人都觉得哪个痛苦是最最最难受啊，对最最残忍最难受啊，那你把这种痛苦想出来啊，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动物啊正在受啊这样子的痛苦啊，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众生啊，某一个生命他就正在遭受一个这样子的痛苦，这个心里面去想。想完了以后呢，然后希望他啊远离痛苦啊，然后进阶者，如果这个时候呢对他有同情心啊，没有后面的这个慈悲心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就刚才讲的这个不是很好啊，同情心可以有，同情心很好啊，但是呢，就只有同情心啊，没有这个后面的这个慈悲心，那这样子的话呢，他也会有一些这个自己不舒服呀啊这样子的感受啊，那所以呢，后面啊，就我们心里面就像某一个众生特别特别就是啊。受一个特别剧烈的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紧接着就希望啊，我就希望他啊马上立刻啊啊就是摆脱啊这个痛苦，远离这个痛苦啊，反复的这样子的去训练，看我心里面能不能主动的发生这样子的啊想法啊，可能 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有，也许可能没有啊，但是可以被动的啊，可以被动的可以去这么去想，也是可以啊。任何一个训练，没有一个是一开始就做的非常非常标准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根本就不需要做啊，做这些训练。任何一个训练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呢，做的都不标准啊，从不标准到标准啊，从被动啊到主动，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得要坚持，坚持了以后呢，一定会成功的，这个我们修心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世俗啊创业啊，做个什么事情呢？学习，那也不就是这样子吗？啊，修心也是这样，在这个整个的环境当中啊，整个的环节当中啊，这个坚持是非常重要。坚持在佛经里面叫什么呢？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当中的第五个啊，就叫做精进啊，就是努力的意思啊，实际上就是坚持啊。坚持不放啊！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达到目标。就这种顽固啊，这种心啊，叫做精进啊，这个特别重要。这是六波罗蜜当中的其中一个啊。所以呢，不要以为啊，一开始我们想的时候呢，我想心里面观想也好，什么也好，都是很乱啊，一塌糊涂，就没有任何的感觉，一天两天三天这么过去了，没有什么结果啊，然后就觉得我可能是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如果是我们是一个佛教徒的话，他就会说，哎，我没有福报啊，我业障深重啊，然后呢，我跟这个修法是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就做个别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你业障深重，你也不是不是没有关系，这个都是这样子的啊。没有一个人是一开始一大做啊，一消失就成功，没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不要给自己做任何的找任何的借口，就坚持啊，坚持就可以了啊啊！希望他远离痛苦，就这么一行字啊，就这么简单，这就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大悲心啊。然后呢，如果是一个医生啊，不管是心理医生也好，什么医生也好，就是看到一个啊病人的时候呢，然后就看着这个病人啊，就是还没有。给他检查或者是看病之前，就心里面呢已经给他发出了这个慈悲心啊，我特别特别的希望啊，马上立刻他就就他的病就好啊，就康复啊啊。那么这种心啊，这种心就叫做这个慈悲心啊。佛经里面讲我们观想啊，如果是我们在现场看到了，那就是更好啊，或者我们再可以观想一名被关入监狱啊，这个是古代的这个监狱，比如说被这个判了死刑的这样子的这个罪犯，然后呢他要到刑场的时候的押到刑场的时候，他一步往前走啊，那他一步就进一步啊，死亡啊，离死亡越来越近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啊，这个观想另外一个动物啊，比如说待宰的宰杀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动物啊。那么这个人也好啊，这样子的动物也好，然后就是观想啊，他们就是在忍受啊，在遭受剧烈的这样子的痛苦的当下，那么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我们发出慈悲心、慈悲悲悯心的堆积，把它作为堆积啊。然后怎么样呢？后面有一个这个很最后的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对这个人也好，动物也好，就平时之前是没有什么感情啊，没有什么感情的基础，所以呢，一个这样子的陌生人啊，我们看到他受痛苦，那不一定也有很大的这个反应啊，不一定有很大的反应触动啊。 有可能就是刚才讲的这样子，就是麻木啊，因为我们现在经常都在这个新闻里面啊，这个人死的今天死100，明天死200，这个天天看的太多太多了，太多了以后呢，那就是有可能就麻木了啊，就可能也就没有感觉，没有什么感觉都有可能。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让我们自己有感觉呢？啊，然后哎，我这个时候就观想这个人或者这个动物啊，它不是什么其他某某某某动物啊，它就是我的啊母亲啊，或者是我自己啊，或者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女啊，就这么。比如说这些亲人当中啊，你自己啊，比如说特别喜欢父母的、孝顺的啊，那你把这只羊啊、这只鸡啊，或者是这个人啊，你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哎母亲、父亲啊，或者是特别爱孩子的啊。那么你比如说，如果他啊，今天这只鸡不是一只鸡，是你的啊，是我的，应该说是我的啊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孩子啊，那会怎么样啊？那会怎么样啊？或者是说是我自己的话啊，那你说我怎么样啊？你不能啊，就是当一个旁观者啊，当一个旁观者去看戏，这样子去看啊，那这样子就是不会有什么啊触动，然后呢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啊。你要参与啊，参与进去啊，你把这只正在受苦的啊这个人或者动物啊，要不就是你把它当作是自己啊，如果是我啊，那怎么办？那我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有什么样的痛苦啊？你想想啊，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啊，今天不是啊，不是一只羊啊，一头猪啊啊，而是我啊，那我会怎么样？哎，就是把这样子啊，这个相欢啊，这个也叫做自他相欢，这样子的时候呢，一下子这种感觉啊就出来了，也有感觉了。啊，如果是特别喜欢啊父母的，特别爱父母的，那如果是我的老父亲啊，如果这件事情今天发生在他身上啊，那我怎么样啊？如果是老母亲啊，那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老母亲身上，那我会怎么样？就要这么去想，这样子想以后呢，才会有一些感觉，这么去想，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式啊。以后呢，大家啊，就是在忙的时候，特不是很忙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只有10分钟也可以，5分钟也可以，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啊，比如说有这个条件的话，那你把门关起来啊，啊，你或者是车里面也可以啊，啊，那你就是在车里面也可以，或者其他地方都可以，就比如5分钟、10分钟啊，静下来啊。然后去思考啊，然后某一个东西，某一个不是不叫东西啊，某一个生命啊，某一个生命就正在忍受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然后呢啊，你在想，这是我啊，这是我的老母亲，这是我的孩子啊，等等，哎，这么一想啊，那么这下子呢，一下子你就可以啊，产生这个同情心，然后就是慈悲心啊，都会出来的。这是一个训练的一个方法啊。这个里面有三个环节。第一个去观想啊，冥想受苦的众生啊。第二个呢，就把它当作自己最亲的人啊，最爱的人啊。当做他，或者是当做自己啊，如果没有这些，那就直接就把这个当做是自己啊，这是第二个，然后看啊，这个时候呢，一定会有啊，如果把它当做是我老母亲啊或者孩子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啊一下子就会有希望他立即摆脱啊这个痛苦，那么。这个时候，这是第三个环节啊。那这有这样子的啊，这个心啊，就希望立刻就摆脱啊这个痛苦。这个时候呢，这慈悲心就出来了， 这叫做悲心啊，就这么三个环节啊，一个观想啊，第二个呢啊，就是当作是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亲人啊，第三个呢立刻就啊产生了啊，就是希望他赶紧啊，希望他马上啊立刻啊，就是摆脱这个痛苦啊，这样子训练，反复的训练，反复训练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会有什么结果，一天两天也不会有什么有什么结果啊。也许有些时候呢，我比如说一天两天啊，一天两天呢可能也不会有很明显的结果，但是要坚持啊。也许有些时候这个感觉有一些感觉啊，但是呢这个是不稳定的啊，不稳定的，不稳定的。所以呢这个得要看啊，看这个它的效果啊，非常的，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然后西方虽然是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数据啊，但是呢我后面另外一个这个哈佛的一个哈佛医学院的一个研究的人，我也跟他做了一些交流，他说有些研究的人呢，他就是有一点点夸张，其实他的研究的成果没有那么好啊，没有那么好，但是呢他就是说他的这个研究啊，就是发现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说啊，他就给我透露了一些这样子的事情，我想应该是的啊，应该是的。你比如说一周啊，就一周，然后呢一天就这么20分钟啊，然后你说这个有那么大的变化啊，那也不一定。变化有没有？变化会有啊，变化会有，但是也不一定那么不一定那么快，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们比较有话语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去研究，没有这样子去做什么实验啊。但是呢，我们一直都在修这些东西啊，我们一直都在修啊，我们每天几乎每天都在修，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啊。那知道是什么样子呢？这不会一天两天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大家不要期望啊！我就修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或者是他们讲的那样子8周啊，不就是两个月吗？两个月，那么一周就这么其中有一个实验就是一周啊，一周是这个每天修，每天是二十分钟啊，另外一个是一周才一次，一次是2个多小时啊。然后呢他们是这样子的，但他们这个数据有没有可信度，绝对是有的。为什么呢？他们把人分成两种啊，两批人，然后呢有一批人呢啊，那就是不修啊，一批人呢去修啊，然后呢这个前后的这个数据一对比啊，一对比这个数字就这个数据就出来了，所以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啊，是对的，是科学的数据。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因为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一定每一个人啊就修个一个两个星期啊就出现个一个什么很了不起的这个结果，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的。所以呢就是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啊，这个是最重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两个月你没有看到任何的变化没有关系的啊，没有看到任何变化你就这么下去修，一定会有的啊，一定会。也许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呢你可能因为这个变化不是很大，所以呢你可能是没有发现啊，自己可能没有发觉啊，这个也有可能，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有可能。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啊，对自己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变化啊，有些比较粗的啊，一些大的波动呢，我们是知道的啊。但是有些细微的，可能我们可能不知道。也许这个脑电波的测试啊，也许是更加的准啊，这也有可能啊，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反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我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个如果我们能坚持的话，一定可以修出来的。但是啊，但是就不要期望，就是 短短的时间当中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啊，这个是很难的啊，这个很难，至少我们普通人是不会有的啊，我们普通人不会有。所以呢大家要这么去啊坚持啊，坚持了以后呢就一定会啊能够啊修出这个慈悲心的啊，这个是一个整个的修法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具体的啊，具体的这个修法，具体的这个修法，其实刚才讲的啊，他先把现在把这个债就是就详细化了一下啊，再讲啊，他说比如说就以前的这个国王下令啊，是要砍头，什么都是以前都是国王说了算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国王下令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就是有些这个私心烦啊，就这个压到这个刑场的时候哦，就这种情境啊也可以啊，或者是发生在这个屠宰场啊之类的哎，这样子的地方啊，宰牛宰羊啊这样子的地方啊，然后呢一只羊啊也可以观想。那观想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得要放下它是其余的某某某某众生啊，这是一头牛，这是一匹马，不要这么去想啊。那想什么呢？想想如果那个众生就是我自己啊，如果是我啊，如果是我今天啊，就是这样子，这个事情今天发生在我的身上啊，然后呢就是会是什么样子，很认真的去啊，深入的去思考哎，然后该怎么办啊？会怎么样啊？我会什么？会多么的这个痛苦啊？会多痛苦？就是这么去想啊，专心的去想，专心的想这个众生，不要说他是啊我不认识的一个人啊，陌生人，或者是一只羊啊，不要这样子，他就是我啊，或者是我的父母，或者是孩子啊，这样子这个角色一换啊，然后就不一样了啊。现在怎么办啊？无处可逃啊，无处可躲啊，无依无靠。那么现在就是要面临死亡啊，然后就是面临巨大的这个痛苦等等啊。反正这个世界上啊，就是痛苦是多的是啊，多的是有各种各样的痛苦。自己认为啊，自己认为哪一种痛苦是最大啊，哪一种痛苦是最难受啊，最不容易接受啊。那么就是通过这样子的这个方式啊，去看啊，是很有帮助的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修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刻意的去看一看啊。动物世界，动物世界啊，动物世界里面呢，就是最容易看得到啊，动物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啊很残忍的这些，在这个动物世界里面呢，比较容易发现啊，还有这些灾难的这个现场啊，那些平时呢刻意的去看一看啊，看完这个其实这些都是很多人都是不想看的啊。但是就是为了修心的这个需要，多去看看，多去了解啊，多去了解。我们首先第一个呢，要了这个修慈悲心的时候呢，必须要去了解对方的这个痛苦啊。比如说一个心理咨询师啊，一个医生，你首先必须要了解对方是多么多么多么现此时此刻是多么痛苦的啊。这个你必须要了解，必须要了解，必须要去看啊！就是因为我们啊是这样子的，这个比如说他富裕的人啊，有钱的人呢，他永远都不知道这个穷人的这个痛苦，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这个贫穷的这个痛苦啊。还有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平时不生病的、健康的人啊。就是平时呢，就是不了解这个生病的痛苦，病人的痛苦啊，病人他自己的痛苦，以及这个后面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这个他不太了解的，不了解。所以呢，我们修慈悲心的前提的条件呢，首先必须要了解
这些众生是多么多么的痛苦的啊，多么的痛苦的，多么的不容易的。这个首先必须要去了解，了解的方法就两个，了解方法一个是亲眼看到这些现场啊，或者是听到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去观想，自己去想啊，自己在自己的大脑里面去想，这两个啊，可以达到啊，达到差不多的这个效果啊，差不多的效果。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去看看这个动物世界啊，动物世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残忍啊。那不仅是动物世界，人，动物世界人也很残忍啊。人也是非常的野蛮，非常的残忍啊。我们对这个动物的啊，这种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吃这个动物的时候是怎么吃的呀？啊，这个手段啊，这个吃法惨不残忍呢？就想一想，这其实就是说我们平常讲地狱，地狱，其实这就是地狱啊。如果这个时间再延长一点的话，那么地狱就是这个。除了这以外，还有什么地狱呢？啊？不就是活活的就被烧了吗？活活的烫死了吗？那这地狱也是这样，地狱里面讲的就是这样，这是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啊，其他都是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的一些野蛮的啊，这些行为，对动物的这些非常残忍的这些手段啊，这个时候呢，你得要想一想，如果这个动物啊被吃的这个动物啊。如果是你啊，或者说如果是我啊，如果是我的孩子啊，如果是我的父母啊，那会怎么样啊？那会怎么样？这么环卫的去思考啊，环卫的去思考一下，环卫思考这个叫做同理心啊，这叫做同理心啊，设身处地的去思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就会了解。啊，这些生命有多么的痛苦啊，有多么的这个难受啊！这时候呢，我们就了解了。首先，第一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知道啊，了解啊他的痛苦。然后呢，啊，了解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啊，要把这个痛苦就是移到自己的身上啊。如果我今天这样子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啊？我会怎么面对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感觉啊有了，那有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是惊觉之啊，就是希望啊，希望这些动物啊，这些其他的人啊，就是摆脱啊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摆脱，希望他摆脱痛苦，那这就叫做这个悲啊，悲心，悲心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啊。那后面的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啊，他后面将这个观想哪样的痛苦落到自己的身上啊，就是说这个痛苦啊，如果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的话，那会什么样呢？啊，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去思考过啊，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去思考过，永远都没有。如果没有佛法的话，我讲我们可能是这辈子可能也许不会这样去思考，可能是没有人这么去思考啊。但是必须要这么去思考，必须这么去思考。哎，这些问题啊，任何一个痛苦，任何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残忍的这些遭受啊遭遇，如果我们啊。只要不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啊，就是在其他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生命的身上发生啊，那么我就无所谓啊。这样子的话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总有一天一定会落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啊。只要这样，这是一定会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啊谁的身上发生啊，那么。得需要去关心啊，需要关心啊，需要去这个啊啊，需要关注，需要关心啊，然后就是希望啊，他摆脱这个痛苦，而且发自内心的这个希望啊，这个就是这个叫做这个慈悲心，这个叫悲心啊，特别的重要。或者看见啊，一只绵羊被带到这个屠宰场。啊，然后那实际上这都是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就反正就是我们不需要讲太多，内容就是这样子，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有的观想都是这样子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首先第一个，这个也是三个环节。首先第一个观想啊，了解对方的这个生命的痛苦，他此时此刻正在啊面临的这个痛苦啊，这一个。第二个呢啊，然后他又讲了啊，放下那是一只绵羊的这个念头。啊，然后呢，就是发自内心的观想，他就是自己的母亲啊、父亲啊，或者是自己啊，或者是孩子啊，这样子。然后就是像我的母亲也好，我的孩子也好，他没有任何的啊，这个罪，他没有，他是完全是无辜的啊，他这么一个无辜的生命，为什么啊，就是遭受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这些人为什么要啊？以这样子的手段，这样子的残忍的手段去对待啊，这个人他是无辜的呀，他是无辜的生命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哎，这么去想啊，这么去观察，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啊，然后我们的心里啊，就是这个产生啊这个悲心啊，然后我们就希望啊尽快就是。啊，他摆脱这个痛苦，然后同时呢，啊，比如说在这个啊，这个屠宰，比如说在屠宰的地方的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对被屠宰的这个牛羊产生这样子的慈悲啊，同时呢，我们对这个屠夫啊，同样也会产生这个慈悲，为什么呢？今天啊。就是被宰杀的这些个牛羊，他这个事情，这个痛苦发生在他的身上啊。但是呢，有可能就是明年，或者是下一辈子，或者明天啊，这个事情呢会发生在这个屠夫他的身上啊。因为这个被宰的动物呢，他今天他遭受的是一种果啊，是一种因果的果，然后呢。这个屠夫呢，他正在种下这个因啊，因，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因明天未来又变成了果，然后又轮到了他，那这不叫轮回吗？啊，这就是恶性循环，这个叫做轮回。所以呢，对他们啊，是这个屠夫啊，被屠宰的动物，对他们两个不分别，两个都。同样的可怜，所以呢，对他们两个都，就是产生一个同样的这个慈悲心啊，慈悲心、嗯。那这是一个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个这个修心啊，这样子去修。然后呢啊，就观想自己呀、啊，我的老母亲啊，如果是我老母亲呢，该怎么样呢？等等等等啊，就怎么去这个。想，然后就是说诚心实意的去向啊，诚心实意的去向啊，后面呢就是都是一个道理，这些这个实际上内容都是一样，就文字啊有点点，有些时候讲的简单，也有些要说多一点啊，实际上都一样。然后呢，最后啊，就是要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呢？啊，这样子，这最后的一行字啊，最后的一行字就是说。一致观想啊，一致这么去观想，反复的去观想，反复的去这个思考啊，最后啊，就是真正啊，就是心里面啊，就产生了这个慈悲心啊，连这个生理上啊都有这个反应，一致观修到升起猛烈的这个悲心，忍不住啊，泪水簌簌而下为止啊。就是热泪盈眶啊，就是汗毛竖立，热泪盈眶就会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啊，会达到这样子的效果，这个一定会的啊。对自己一个人打坐的时候呢，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停下来啊，那么这一坐啊，就是修成功了，可以说是修成功了。那这一下的这一座修成功了，但是呢，我们回到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啊， 虽然你在大作的时候有这种感觉，但是又回到这个现实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呢，生活的时候呢，然后又被其他的东西啊，就是还是跟原来的就一模一样了，没有什么慈悲心了。所以呢，就是要反复的去修啊，一次两次都不行的，反复去修，反复修啊，才会有这个效果啊。那最后呢，有这么一个啊。慈悲心啊，就是任何时候啊，最后修得不错的时候啊，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当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有受苦的啊这样子的这个人或者动物啊，看到听到的时候，就根本就不需要去修啊，这个时候根本就不需要去修，然后一下子啊，就是这个慈悲心。就根本就不需要修，它这个时候完全就变成了一个自动化的啊一个这样子的，然后马上就这个啊，希望他啊这个摆脱啊这些痛苦，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费劲啊，就自动的主动的就会啊想出来，这叫做这个慈悲心。然后呢啊。我们普通的慈悲心啊，比如说我们对这个做家庭教育的呢，那就是对他的这个啊，就是一个家庭啊，或者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啊，那就是对他的这个来访者啊等等，就是这些是比较特殊的这个群体去观想。然后呢，佛教徒啊，那就不是佛教徒呢。最后呢，就在某一个人的这个身上，比如说离自己最亲的人的身上修了成功以后呢，然后这个就在扩大这个范围，在扩大啊，对所有的人，对所有的这个动物，那最后呢，就对所有的这个生命啊，对所有的生命，这个就是打破了所有的界限。我们前面讲的啊，种族、信仰啊啊。等等啊，等等，没有任何的界限。然后呢，对所有的众生啊，对所有的众生，这就修这个慈悲心啊。然后这个是慈悲心啊，最后要发展到这个菩提心的话啊，那还要上一层楼啊，才叫做菩提心。这个就叫做慈悲心，还不叫菩提心啊。那菩提心是什么样子呢？菩提心就是有责任感。啊，有责任感。刚才呢，我们就是希望他啊摆脱痛苦啊。那菩提心是什么样子呢？我光是希望还没有用啊，我得去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啊，实际行动，我就去让他摆脱这个痛苦啊，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这种啊。那么我要去做，那我现在能做吗？这么多的受苦的人，我有这个能力吗？啊？马上我们就发现我没有这个能力啊，那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怎么办啊？那我得要成佛啊，我要成佛，如果我成了佛啊，就是有这个能力了，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下定决心啊，我得要成佛，我一定要成佛。哎，我如果成了像佛陀这样子有大慈大悲，然后有超级的这个智慧，哎，如果我有一天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就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啊，哎，所以我要成佛，哎，这个决心啊，双重的决心啊，一个是我要让这些众生摆脱痛苦啊，摆脱痛苦；第二个是我为了让他们摆脱痛苦，我要成佛啊，我要成佛，因为不成佛我也跟他们一样啊。啊，没有什么能力啊！啊，我只是现在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心啊，慈悲心啊，但我实际上能力不足啊，能力不足啊，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感到很无奈、很无助啊啊，那干脆我就成佛啊，我要成佛，成了佛我就可以做得到啊，那这个心起来了以后呢，两种决心。一个下定决心，我要让他们离苦得乐，这部佛教里面经常讲的离苦得乐，我要让所有的众生啊离苦得乐，这个决心。第二个决心呢，啊，我为了实现我的这个目标，我的这个梦想啊理想啊，然后我要下定决心，我要成佛啊， 啊，这就是佛教的这个菩提心了啊。那我们平时我们做这个心理咨询呢，还有做家庭教育安宁了悟啊，那这个后面的第二个啊，就可以你自己想有就有，你自己不想有那也就可以没有啊。但是前面的这个慈悲心啊，第一个决心是一定要有的，而且反复反复反复的去思考啊，这个一定一定一定要，这个平时啊就是要接触很多人，帮助很多人的人啊，除了这个专业的知识以外，必须要有这个慈悲心啊。你可以试一试，你比如说有慈悲心的时候，你能帮助到的这个力量跟没有慈悲心的时候有什么差别，一定会有差别的啊，一定会有差别的。所以呢就是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啊，就是先就是在这个五分钟也可以，哪怕很忙的话五分钟也可以，十分钟，这个时间当中啊，我今天这一天啊，我一定要让啊这些受苦的人啊，让他们摆脱这个痛苦，就在我自己的能力的范围之内，我今天一定啊全心全意诚心实意的啊，或者是说无条件的啊，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哎，这样，然后呢就是希望啊通过我的付出，通过我的努力啊，能够让这些人健康啊，这些家庭啊能够幸福啊，然后就是这些孩子啊不要走极端的路啊，家庭和睦啊，然后就是如果是一个精神不健康的人，那就我希望他尽快啊健康，哎，希望尽快健，希望这个尽快的快速的啊能够摆脱这些痛苦啊，你就发一个这么一个心啊，然后再去工作，然后再去上班啊，力量完全是不一样啊，力量是完全是不，这也有一个国外最近看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实验啊，完全是不一样。这个因为我们以前啊，这个内心的很多的这个力量被忽略了啊，被忽略了。现在这个通过这个脑神经的这个，一个是脑神经，一个是量子物理啊，因为这两个东西啊，就是发现了我们的这个领域当中呢，就发现了我们的人心的力量，哎，然后就是现在很多人就这个意识啊，人的意识没有那么简单啊，没有那么简单，他在任何一个时候发挥，就是完全就是超越我们的想象的这样子的作用啊，有些时候连这个专家啊，他们都不敢相信啊。就是它就发挥这样子的作用，这个已经接受了啊，这已经接受了，所以呢我们得相信啊，相信这些正能量的啊这个力量啊，这个力量，这个完全是不一样。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自己很快乐，很快乐啊，很快乐，我们刚才讲了，比如说他的这个啊情感疲劳、职业倦怠啊，全部就是以这个慈悲心把这些东西全部抹掉了，全部抹掉，抹掉了以后呢，然后啊，以这样子的慈悲心的基础上，你去做这些事情啊，然后你就找到了真正的人的价值啊，生命的价值啊，以及是生存的方向。你不仅是这一世啊，这一世，如果是一个佛教徒，那生生世世我都愿意这么去做啊。生生世世我愿意这么去做，生生世世我就要这个，其他的都无所谓啊，有没有都是无所谓啊，有没有是什么名啊利啊，都可以有可以没有，都是无所谓，我就需要这个，我就为了这一个奋斗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一世啊，这一世你生生世世的这个目标，人生的目标啊，都有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跟我们昨天讲的这些什么空心病啊，这些根本就啊就不可能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个当中呢，可不单是能够帮助人，而且在这个当中啊，自己就感觉非常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啊，真正的幸福就从这个当中我们能够找到啊，这里面就找到了这个幸福。实际上我们表面上我们是帮别人啊，为别人慈悲心，为奉献啊 啊，实际上是在绑自己啊，实际上就在绑自己，这就叫做因果啊，这就叫做因果，有付出就有得到啊，这个是一定的。哎，所以呢，但是这个我们首先就不要去考虑啊得什么啊，不要去考虑得什么，首先就去考虑啊我们去付出什么，奉献什么啊，怎么去奉献，怎么去付出，首先就考虑这个问题啊，然后得啊惠保啊，这个你虽然是没有去考虑，但是呢它是这个是个自然的规律啊，你没有去考虑也会有的啊，这个你也不需要去考虑就会有的，那么这个就是自然的规律，该有的啊一定会有的。哎，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就叫做佛经里面讲的啊，叫什么呢，就叫做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在利他的过程当中呢也就帮助了自己了啊，也就帮助自己了，然后呢之前啊我们把这个利他啊把这个东西呢就忽略了，就是利己啊，那利己利益了吗，最后也没有什么利益啊，最后也就失败了，连利己啊都没有成功啊，利己成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利他，利他就是利己啊，利他就是利己的一个成功的利己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这个是佛经里面，尤其是大乘佛经里面啊经常都讲到，经常都讲到，所以这个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啊，永远不变的道理啊，永远不变的道理，尤其是我们啊，就是这几个行业啊，心理咨询师特别的需要这个啊，特别的需要啊，然后就是这个家庭教育的人，那当然了就更加的这个需要了啊。啊，安宁疗护啊，这个临终关怀啊，那就对老人啊，那这种关心和关爱慈悲啊，那就是更加的需要。只要有这个东西啊，只要有这个东西，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变得非常的啊，非常的有意义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每一天啊，每一天啊，就是很开心的啊，在这个当中呢。你不一定拿到很多的收入啊，但是呢你每一天都是一定会找到生命的意义啊，生命的意义，生存的方向，然后就自己感觉每一天都很快乐很幸福啊，那这个是我们现代的人最啊不容易找到的啊，最不容易找到的，这就是在这个利他的过程当中无意当中就找到了。哎，这个之前呢我们都已经是啊，就想一切办法就照，想去照这个啊，没有照到啊，无意当中没有想到的地方啊，就是我以为我在帮助他啊，实际上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找到了帮助自己的这个方法，这就是一种意外的这个收获啊，意外的收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